客号 3CM3 专题自我价值。
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今天我们请来了任小贤牧师来到我们当中。任牧师他来自北京，2006年在英国信主，2008年被神呼召全职服事，2011年开始了全国范围的三字和家庭教会的心理辅导和亲子教育的培训，2014年被呼召读神学，2015年开始在富勒神学院接受装备，2016年清楚神的呼召留在美国职堂，他主要的对象是来自中国的移民，2017年进入天普市 Temple City 卫理公会，直到现在。任牧师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自我价值，现在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讲员。
然后直接就好了，那个扩音器吗？没有，不用扩音器，这是录音的。OK， 好。大家好，我叫 Grace， 叫我 Grace 比较好一些。然后呢，我是卫理公会的 local pastor， 按道理来讲应该是叫传道人，所以呢，这个稍微改正一点点。这是我很简单的一个个人信主的经历，声音还行吗？你要叫我大，我再可以稍微大一点点。但是我需要，我比较这个。习惯这个什么用麦克风 OK 然后今天呢我们这个主题呢是一个自我形象自我价值，那这个呢是我一直在大陆，我是来自北京的，在大陆扶持三字教会和家庭教会的时候是一整套的一个心理辅导的材料的其中的一部分。那为什么说它是心理辅导的一部分呢？因为当我们这个人这个心脏受了损伤之后，人和人之间有了这些伤害之后，直接损失的是我们对自我形象自我价值自我认知的一个看见，最大的损失就在这个地方。所以我每一次走在这个教会当中这个分享这个课程的时候呢，这一部分和最后的一部分如何去调整医治是最大最大的一个亮点。所以呢今天呢也是配合这个大会的一个主题，恢复神造人的这样的形象，我带来这样的一个主题。那我们都知道圣经上说得很清楚，上帝造人的时候按照他自己的形象造男和造女，也就是说我们是以神的形象造出来的。那既然是神的形象，而是在每一个人身上体现不一样的时候呢，我们这个价值最重要最重要的一点是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而且每一个人都是特别的，每一个人都是奇妙的，而且是按照圣经的原理，是每一个人虽然我们都有缺点，但是我们无限被爱的。但是我们世俗的价值观不一样，当我们在家庭当中成长起来的时候，父母是看着我们的表现，看着我们的行为，看着我们每一天所展示出来的外在的一些表现来评价我们的价值，所以这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冲突。所以今天的我觉得主题很好，就恢复在神里面的一个重新看待我们自己，是从神的那个角度来看待我们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新的角度。好，所以呢每一个人都是特别的，每一个人都是特别，每一个人而且是独一无二，每一个人都是非常奇妙的。你就坐在这个房间当中，每一个人都有神的形象，有眼睛有耳朵有鼻子，我们这个形象是根据神造的。但是你环顾四周的时候，每个人长得都不一样，每个人长得都不一样，男有男和有女啊。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真理，是需要从圣经来，但是需要内化在我们心里面的啊。虽然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缺点，但是我们都是无限被爱，这也是上帝的一个圣经当中教给我们的一个原则。每一个人都有缺陷，我们都是一个蒙恩的罪人，但是呢上帝没有按照我们的行为对待我们，他始终还是不离不弃的来搀拉着我们的手走这一条属天的一个道路。好，所以自我形象呢有这么 对，我刚才想问，我是大陆来的，所以我用的是简体，你们能够
看得懂哈？我刚刚意识到，因为我在做这个教会的 PPT 的时候，他们都告诉我一定要把它转成繁体，但是这个我已经用了 N 多年了，所以一直就没有这个。没关系哈，那先看自我形象的组成有三个部分，这个图非常的重要。自我形象的三个部分，一个是归属感，一个是价值感，一个是重要感。我们往往会缺了，有的时候缺一条腿，有的时候是缺两条腿啊。有的时候呢，可能就是自我形象总是以这个价值为衡量的唯一的标准，实际上这个是错的。那所以我们来看呢，这三个柱子分别代表的什么？所以要想发展一个健康的自我形象的，满足人类的三个基本的需求，归属感就是我存在是为了什么，我从哪里来的，我属于谁，我属于这个一个群体也好，一个家庭也好，一个社团也好等等的。那我的价值是我是谁，这个意义感才是我做什么，是在这个自我价值当中呢，我的价值决定了做什么，而不是我的做什么而决定了我的价值。这一个是最容易产生误会的一个地方。我们来分别看这个。那归属感呢，是每个人都有一个安全感。安全感是知道当我们自己，尤其信了主的啊，没有信主的在这一块上他很飘忽不定的，信了主的都会知道我们是天父的孩子，我们是按照他形象所造的，所以呢我们是无条件被爱的。这个无条件被爱给了我们一种巨大的安全感。什么意思呢？你做得好，神也爱你，你做得不好，我们也要做一个祷告，虽然我今天做得不好，上帝我知道你不会按照我的行为对待我，我会认罪悔改，为我那一部分向神上献上认罪悔改。但是呢，上帝看我们不是用我们的行为，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哈。所以知道我们自己是属于天父的，是无条件被爱被接纳的，因而我们有这种归属感，我是属于神的，我是属于他的。这一个是一个信念，我们的信仰变成一种信念，固定在心里的时候的那个时候呢，你会觉得非常的平安，很稳妥。那价值感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都是特别的，都是奇妙的，虽然有缺点，也是无限被爱的，这是这个价值感。这个价值也是刚才我们讲的，来自于神他自己的。那重要感呢，才是做什么。我们往往是会以我们做什么，我们是什么，我们有什么来确定我们的价值。现在你就知道了，是共同的三条腿组成一个健康的自我形象。那这个做什么呢？就生活当中有目标，你有了价值了，就像圣经上说，你灯点上了，你不可以放在下面的，你要把它放在上面，让人都看到的，是要把这个价值彰显出来，完成这个重要感，而不是因着我做得特别好，把自己做得好来证明自己的价值。这是这个图最 tricky 的一个地方。我们往往是倒过来，你做得好，父母喜欢你，你做得好，老板夸奖你，你做得好，周围的同工会只看你做到的那一部分。但是神看人的时候是一个整体的，而这个价值呢，是来自于神的形象的。好，所以重要感是什么呢？生活有目标的那种感觉，我要有所作为。这个有所作为是因着我有价值，把这个价值彰显出来，有能力的那种感觉。我可能是屡次失败，我可能做的不是每一次都做得非常的好，但是呢，即使我做的不好，我都知道自己还是特别的，也是独一无二的，也是有价值的。我就是做的不好，神也接纳。所以这个可能屡次失败，但是呢我仍然相信有能力去改变，成为一个有贡献的人。所以这样的一个自我价值的三个支柱构成了一个健康的自我形象。所以第一个是安全感，第二个是价值感，第三个是重要感，是指的是做什么。所以这个图，
真的是我教青少年的时候要求他牢牢地记在心里当中，因为这个是可以帮助他们疏导情绪的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而且是很有很实际的一个啊一个帮助。我一会儿有一个例子带出来哈。那现在呢，我们知道了这个自我形象的三条腿所代表的归属感、价值感和重要感。重要感是做什么，价值感是我是谁，归属感就是一种安全感。那之后呢，是我们要给自己也好，给上帝给这个世界也好，对着宣告自己，你无论做得好与不好，你多么的失败，你都要说我是有归属的，因为我是条无条件被爱的，是被接纳的，我是有价值的，因为我是特别的，独一无二的，我是很重要的，要有所作为。可是呢，我可能不完美，也可能呢屡次的失败，但是对于这个世界来说，我还是一个有重要意义的一个人。那这一块是第一部分，就是要明白我们自身的这个价值是在神里面而有的，和它具体的内容是包括什么。那下面是最主要的了，下面开始我们解决在自我价值上出现的问题，以及怎么样去应对，和以及我们怎么样自己辅导和辅导周围的人，青少年也好，同工也好，我们的伙伴也好，配偶也好，等等的哈。最关键的是，有的时候我们知道自己独一无二，我也知道我有神的形象，我也知道我是按照神的形象创造的，但是呢，我有时候感觉不到我很特别，我还是感觉不到我自己是那种啊，和别人与众不同的很奇妙的那种感觉，我有的时候没有。看看周围的，大家都一样，也没有感觉到很特别的地方。为什么？这个字有点重哈，这个背景我没有改哈，就大家担待一些哈。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往往会落入到四个误区当中。什么是误区？这个 PowerPoint 可以给到大家还是不可以？还是放在网站上的？可以放在网站上的啊，所以大家如果对就不用这个照相，因为我知道跟我说的是放在网站上哈。误区是什么呢？误区就像一个陷阱一样，误区是我们错误的想法，误区。观念和想法是错误的时候，那就产生了一个误区。误区呢是一个不对的想法啊。那这个误区表现的是什么呢？第一个是表现误区，有点小哈这个字。那表现误区是什么呢？每一个人都有这种感受，很怕失败，你做什么事情都想做成功，这是很正常的，对吗？每一个人都想希望好，希望做的这个果效特别好，一旦失败了以后呢，就有一点点会自卑，会让自己觉得哎呀，别人怎么看我呢？那时候你会想象不到上帝怎么看你，只会想哎呀，周围的人怎么看我。因为什么呢？你实实在在的能看到的是周围的人，你是需要有这个信念之后，你要带回去祷告，可能还需要祷告很久，你才能够调整好你的这个自我价值。尤其如果你第一次听的话，你会去对这个观念，这个可能稍微有一点点的困难的接受，不过没关系，我们就努力的往前走哈。表现误区是害怕失败，什么意思呢？我们必须要达到一定的标准才行。我每个人的内心都有给自己一个标准，你做任何的事情，你给自己一个标准，我要达到这个标准，如果达不到的时候，你就认为是失败了。所以表现误区呢，它的解释是害怕失败。害怕失败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必须努力达到一定的一个标准。第二个误区呢是指责误区，然后害怕惩罚。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从小的，尤其中国的文化，你只要是做得不好，你就不配爱，不配被爸爸妈妈爱，不配被弟兄姊妹爱。你只要做得不好，你就被打压，你就被批评，你就被拒绝，你就被遗弃。所以这是让我们从小我知道的华人这种自我价值感非常低的一个根源的原因。这就为什么这是原生家庭的一套辅导材料当中的其中的一小部分，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啊，这都是与我们的文化有关的啊。所以文化也要拿到基督里面来，重新再审核，重新再给耶稣基督更新，才能够真正的发挥它积极的作用。
指责误区就是害怕惩罚，失败者不值得被爱，理应就受惩罚。我觉得很多人在点头的时候，大家都有这样的经历，我大小也是这样。好，没有时间讲哈，这个因为这是好几个小时的课，浓缩浓缩再浓缩哈，实际上有很多的内容，希望大家一次来到就收获丰沛的带走。失败者不值得被爱，理应受惩罚。那接下来两个认可误区，害怕拒绝，寻求别人的认可，这是我们 always 在做的事情。寻求认可，就好比说我今天站在这儿讲完，如果你要不认可我，我会有情绪，这就是进入到了认可误区里面了。那如果我讲完了你们都不认可，我也知道我独一无二，我特别，我很奇妙，我虽然有缺点，我也无限被爱的，我做完我的这个 duty 我就走了，这是一个健康的一个自我形象的一个表现，这是需要操练的。你不操练，你会被周围的很多的人事物给挟制，你这挟制吧，滚着你出不来。为什么呢？他是你的标准，他是你的上帝，他是主宰你的神呢？上帝跑哪去了？消费误区是什么呢？一个人活了一辈子了，他就是脾气大，他就学这套东西，他就说哎，我就这样了，我一辈子都脾气大，我就是改不了了。这就是纠葛误区，害怕无法改变，无望，我就是这样的人，无法改变。所以当我们没有感受到自身有价值的时候，是因为我们进入了这四个误区。误区就是陷阱，你错误的想法，你走在路上平平的，你什么也都看不出来，但是实际上呢，这是伪装的一块地方，你不知道的时候你扑通就掉下去了，掉下去了谁疼啊？自己疼。你在挣扎着上来的时候，这个挣扎真的是一个很痛苦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要先知道真理，然后在实践真理，不断的操练的过程当中，让我们练成一个，用一个比喻词来说，是钢筋不坏之躯，在思想意念上。所以呢，因为这是一个互动的课程哈，我现在就，我们只能把这一块拿走了，因为我的时间是到两点半到3:25，因为后面有好多的东西要讲哈。那我们大家就自己慢慢的去想有什么样的误区，实际上如果时间允许的话，我再来我自己觉得是最有价值的一个部分哈，它是专门有一个措施的。我没有想到这么多人，这个我到最后好吗？我看一下怎么样，因为我只印了十二分呢，然后你一做就立刻知道你的误区在哪，你这样误区在哪呢，你就能够有针对性的去祷告，求神的力量帮助我们去改变，这是很好的一个材料。放到最后很快
十多个人，
对，我没有想到，我想也就十多个人，我本来想印十份，后来多印两份。没关系，这个不是重要的哈，我有我的联系方式，你要需要我可以Word 文档发给大家，这样可以吗？给你打印出来要好，这个你需要回去慢慢的去琢磨，你安静的时候，你拿着来一个，你带着一颗祷告的心去做的时候，神有光照下来，并且关键不是说找到问题，关键是要解决我们内身的问题的时候，更需要祷告的力量，神给我们力量去得胜，和在平常的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总是会暴露出来的时候，正是我们改变的时候哈。所以这个不着急，你要需要我会给到大家哈。那是什么导致你有这样的一个误区哈？就是不健康的自我形象，它有一些表现，它有一些什么样的表现呢？你会见到接下来我们看的这些非常日常化的一些人的身上的一个表现，你就能够从这儿就能推测。我们不去论断，但是呢，你能够去看到我自己，先不看别人，看到我自己身上有哪一些的不健康的自我形象一个痕迹，然后接下来我们看怎么样接着祷告去来处理这些，这是一个过程，不可能今天一下，但是今天是一个工具教给大家。有一些人爱控制，发现了吗？非常的 controlling， 在家里也好，在教会也好，在工作岗位上也好啊，他就有一个很强的一种控制欲望在那个地方，好，需要掌控局面，而且需要控制别人。当他有这种控制欲被满足的时候，并且被实践的时候，他感觉良好，自我形象嘛，感觉特别好。那种被一种控制的，但这些别忘了，就是我的前提是，这些很多都是原生家庭造成的伤害， 所以这些人是需要我们怜悯和为他们祷告的，而不是说把他们当成一个敌人放在对面，他是一个控制，他是自我形象不健康的一个人，你和他敌对起来，那就失去了这个课程的意义了。认识自己，认识别人，和永远永远永远永远两个字祷告，永远不停的祷告，神的力量从天上下来，给我们力量去战胜自己，去帮助别人。啊，有的时候你只需要祷告，不一定需要做什么。那这种控制型的，还有很挑剔的人，天天找你茬，黑蛋你挑骨头，对对，我知道，啊，天天找你茬，鸡蛋你挑骨头。但是你知道，你从另一个角度上讲，神借这些人也完善我们，让我们更加的。得生命得得更丰盛，很痛苦是吧，阿姨？但是如果你换位思考，人很多时候都是你的思想在作怪，你自己的思想是 negative 的，你的情绪就是消极的。当你从另一个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就敞开一片天，是完全不一样的哈。很挑剔，挑剔别人，总把自己和别人做比较，而且呢，总觉得有的时候哈，有的人总觉得自己不如别人。哈，那比较呢，是一种让人超过别人一种方式。如果把别人看出，如果你看出别人不好、欠缺的、软弱的，那么，哎呀，我就感觉很好。这就为什么我们总是好多好多哈，愿意背后里说点闲话。为什么呢？当我说别人的时候，我自己感觉很好，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实际上圣经说我们有的时候张嘴显出自己的愚昧，而不是说显出别人的愚昧。好，那这是挑剔哈，刚才是什么控制挑剔啊？别忘了这些人真的是背后受伤害的人，我做过很多的辅导，不是他们自己愿意这个样子，是从小那种伤害让他自己形成了一种保护的一种隔膜似的，和他用这种方式来保护自己不再受伤害。如果你透过这个看到，透过表象看到背后的时候，你会有一种爱生发出来，你会有一种怜悯生发出来，这就是神让我们对人所做的怜悯向审判化身，而不是去论断他、批评他，而是去怜悯他，知道这受伤害的人，和当这些散出来的时候，他是在呼吁他需要更多的爱，因为意志只有一个词，只有神的爱能够去来实现和满足。好，消耗他人的精力或情感，消耗呢，就是什么呢？因为我的欠缺，所以我需要用他人的一部分来补足。就是如果你们要知道依附形态的话呢，它是那种很焦虑型的。焦虑型的是需要什么呢？我天天都要需要有一个人同在，我天天需要有个人和我在一起，我天天需要他的支持和帮助，和我需要依附在他的身上，你懂吗？从他那得力量，从他那得鼓励，从他那得认可，从他那得帮助。非常的依赖人的那种人，依赖人他在消耗别人的一种能力吧。啊，论断批评的人，论断批评的人，这个就不用太多了。有一句话说，伤害人大的人是因为受伤大，他受的这个伤害内化在心里了，所以他的一举一动，他都是用他受伤的方式在带出来伤害别人的。所以他从小受的就是批评，我们受伤怎么个原理，就是被很多的批评，不公平的、不够、不健康的方式、不正常的方式的那种批评和论断造成了我们的一种伤害。这种人吸收的越多，他给的东西还是这种论断、批评和伤害。无理，我不好，因此你也不可能好，这是一个假设。如果我要存在，我就必须是好的，所以呢，把你变成不好的，我就会让我成为好的，啊，所以很多人对人很无理，我就把你看成一文不值的，这种行为总是使得他人感觉到被轻视，没有价值。你会周围有一些人真的是很入的，当然很少，一般的受过教育的是不会这样的，但是真的有一些人，当然你也是触动了他，有的时候触动了他的一些很深的内心的这个伤痛的时候，他的确也是对人无理。但是有一些人就是对人很无理，生气，你就可能想象不到，有一些人爱生气是这样的，他的自我价值很低的表现。生气是什么呢？我的自我价值从来没人得到认可过，大家有这样经历吗？从小在家庭当中啊。几个孩子的时候，父母总是会对，如果有两三个孩子，父母肯定会有偏向的。研究表明，尤其是父亲， 父亲的爱你是需要去赚的，父亲的爱、母亲的爱更加接近于这个神的那种爱，是无条件的，但是父亲的爱是比较偏向于这个你表现好就给你有条件的，你表现不好就没太有你。就说父亲的爱很多时候孩子是需要去争取的。好，有的时候呢几个孩子父亲总是父母总是不喜欢一个的时候，那个你会发现 either 他就很 depressed， 或者呢他就很容易生气，取决于他的性格。啊，他的生气的背后的原因就是他觉得他的价值从来没有得到过父母的认可。你会发现我做什么你们都不会说我好，我做怎么做你都不认可，我怎么做你都不会说我一句好，他就那种愤怒在心里出来的，需要不断的认可和肯定。这个没有太多的解释哈，总是对的啊，来啊，你要需要照相好你就可以打。认可呢是我们人生的五大需求之一，被接纳、安全啊、这个关注和信任，五大的这种需求之一。而人这个人受伤的一个原理就是当你的需求没有被满足的时候，就好像你饿得不行，每一天都饿得不行，然后你会得这个营养缺失症一样，这个心灵也是这样，当人得不到足够的认可的时候，他的这个心灵就会受一定的创伤，受一定的伤害，他总是会在寻求暗示也好明示也好，在寻求这样的认可。比如说我讲完了以后你觉得怎么样啊，你明白吗？这他一个表现，你觉得怎么样？那如果健康人说，那我讲完了就讲完了，你们要有什么问题你可以再问我，那我就该走人了。那我就可以，如果不是很健康的时候，我就可以再思维问一下。当然这个动机背后有不同哈，但是有一种表现是他的确他需要，这个需要就像人体需要吃饭满足维持他的这个正常的运作一样，这个心灵也是这样，我们真的是需要认可。只是说如果我们把这个认可放在人的身上，这个人很容易成为我们的偶像，我们很成为他的一个辖制，所以我们不断的要回到上帝里面，回到上帝里面，神怎么看我们，这个是很重要的。总是对的，我必须总是赢，哈哈，有一些人就是这样，必须总是赢，意见没有不同之说，只有对错之分，没有灰色地带啊。赢和对是一个意思，如果我要是赢了，那么你就必须得输，因为不可能我们两个都是对或都是赢。这和前面的强势也好，批评指责论断也好，都是不同的一个方面，不同一个问题不同的方面显示出来的哈。以成绩为导向，也就是以行为为导向的。所以你看到这儿，这一切都是那三根柱子生发出来的具体表象。很多的时候，那个意义感就是做什么，来决定了我们自己看自己的价值。现在是要平衡三个来看，安全感、价值感和意义感。你的价值决定做什么，而不是做什么决定价值。我们刚才讲的那三个腿的那个扣就在这儿，你的价值决定了你做什么，而不是倒过来。当我们做什么来决定价值的时候，我们就会陷入到这几个误区当中。所以这一些也是呢，同时也是四个误区的发展出来的一些地方哈，一些领域。 OK， 做糟糕的决定，那些自我价值低的人呢，他很容易做一些糟糕的决定。你会发现他总是哎呀，这个决定又做错了，那个决定又做错了。好，有的时候他很优柔寡断，有的时候很混乱，缺乏自信，这个就不用讲了哈，因为自我价值啊、缺乏自信、自夸，自夸和需要认可是一样的。得不到认可的时候，就自夸一下。我得到足够的认可以后，就一般的人不用自夸了。所以我们在讲到夫妻的时候，丈夫是要夸出来的，你不夸他，他就自夸啊。所以在家里面，这个丈夫要好好的夸哈，自夸哈。然后呢，其他的表现，剩下的就是其他的一些表现，厌食啊，成就过低啊，过高啊，欺负那些弱小的呀，懦弱呀，追求完美啊，叛逆、胆怯等等的。这是一些表现，也就是在这个四个误区之上又发展出来更加详细的一个表现，常见的态度。 我们还是来一点点互动吧。我们分着四个区域，四个陷阱，我们有一丁丁点的互动，
就两个人，你和你周围的一个人稍微讨论一下，不然的话我看大家快睡了，我觉得有点热，而且这个好像空调没在 work。 对啊，对，所以我不知道刚才那个房间哈，就是有点热，一个人是一个100度的灯泡的话，那这个屋里，那我们这样好不好，先不看右边，先不看真实的情况，也就是说你害怕失败表现误区，它的这个误区的内容是，咱可不可以先把这一块儿？还不行，这样也不行，可没有这个办法。先看到这个地方，不看正确的，你就讨论一下正确的应该是什么，当你讨论完了你再看是不一样的，可以吗？先不看，看不清楚， OK， 不好意思，这是我的事儿。我应该把它放大一些，就没再动，我自己走了一遍，因为在家里看的时候这个字对我来说正好，所以我刚才几乎是我在一句一句的念的哈。那这样吧，我问着大家，你能够是根据刚才我们所分享的想出正确的是什么，就喊一个字或者喊一个词也行哈。那你说这个表现误区是害怕失败的，我必须努力表现得好我才有价值，这是一个错误的想法，正确的想法是什么？对了，就这么第一句话，我就是无条件被爱的，我做的不好，我也是被爱被接纳的，虽然可能周围的人不明白这个道理，但是最关键的是我们有神的形象，我们和神是通着的，上帝知道就行了。如果我们真的是拜这一个独一真神的话，你会只在乎他，他也是会被周围的人来显现出来他的观点他的看法，但是你心里非常的清楚，当你的信念坚定了以后，你的情绪就变得积极了。好，那第二个呢，指责误区，就是害怕惩罚，我是失败者，不值得被惩罚。虽然不完美还是被接受的，不达理想的时候也是正常的，并没有失败，不会受到惩罚。刚才那个我念一下哈，我们无条件被爱被接纳的，不必非要做什么令人高兴的事情，当然这个动机是什么呢，你讨人喜欢和尽自己的本分责任，这是两回事，你要尽自己的本分和责任，和有的目的是讨人，我就要目的是讨人的喜欢的时候，你一定是 fail 掉了。好，那第二个呢，就是指责误区，就是害怕惩罚，就是我们虽然不完美还是被接受的，虽然不完美还是被接受的，应该被接受，这个道理是什么呢？这个道理是把人的这个价值和他所做的要扯开，我们好扯不开，我们好这样拧在一起乱糟糟的拉不开，一定要把它扯开，价值什么，这是我们有神的形象，就像圣经上说，我们最小的一件事坐在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坐在神的身上，这是他的价值，作为人本身他所有的那一份价值是值得被爱被接纳被尊重的，但是同时人又是败坏了的，所以他败坏了以后他会有一些不好的行为发生出来，我们看的是这块行为而不是他本身的这个人的价值，这就是做什么和他的价值感，那一条腿是做什么意义感和中间的价值感之间的区别，这两条腿不能再拧着，这两条腿也不能再扔一条腿，这两条腿要从观念当中彻底的分开，价值和你做什么没有什么关系，而且要明确的看待自己的身份，就是我们就是败坏了的一群人，我们做错事很正常。第三个呢，是认可误区，寻求别人的认可，就是害怕被拒绝，我们都有害怕被拒绝，多多少少的，你要是做这个的话你就会越来越看得清楚，好，你做的这个他给你更详细的看到你到底是缺在哪一个部分的时候，这个分数底下还有这个分数啊，一分两分都能看出来这个差别，谁都怕被拒绝，尤其中国人最难说的就是 no， 我们很难说 no 啊，被拒绝啊，很难说这个 no，但是你会发现有一些人健康的时候和比较健康的，有一些我在英国读的学和在美国读的学，我真的见过一些比较健康的一些人，他很自然的就能把这个 no 说出来，而且还让对方不感觉到受伤害，他有很好的自我价值，他里面有一套系统被更新了的那种系统。
啊。当一个人完全被医治了之后，在神里面就像旧事已过，一切都是新的了，那种感觉就是不会再在这些误区当中的哈。所以任何误区呢，害怕拒绝，寻求别人的认可。也就是说，正确的想法是什么呢？我们内在的价值不在于别人怎么说怎么想，无论受人关注与否，我们本身都是有价值的。最后呢，就是羞愧误区。我就这样了，我一辈子改不了了，我就是慢，我就磨蹭，我就是磨叽。北京话，我是北方来的，所以我就是磨叽。但是呢，圣经有一句话说，靠着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成，是有能力改变，一定会改变，问题是你愿不愿意去改的问题。一旦不愿意去改，你只要愿意去改，都会能够改变。好，所以我们越相信这四个误区呢，对自己的感觉就会越糟。误区就是底下的那些陷阱，你不知道，你进了门的时候你不知道这个的时候，这里有陷阱，你就啪啪啪往上走，掉下去，摔着了，疼，哇哇的哭，上来再去找医生。但如果今天你知道了之后，你在处理人际关系各方面的时候，非常有很大的指导性哈。我看我有时间，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哈。我们越相信这四个误区，对自己的感觉越来越糟糕。因此呢，建立健康的自我形象的三条腿来说，这个信念是基础，要内化在里面。安全感，三个柱子。我问一下大家，第一个，归属感、价值感，对了，这几个，记住，价值和重要感，你是谁和你做谁，你不要混在一起，你混不在一起。你想想，你做的和你有神的形象的这个价值，天壤之别。所以今天走出门去，就不要再用自己的形象这个什么了哈。所以呢，这个正确的说法哈，这个字大了。表现误区是，不管我有任何失败，我都完全被饶恕，而且可以被饶恕，这是正确的。指责呢，无论我有任何缺点，我都完全被接纳，而且是可以接纳的。即使认可，即使我犯了错，我仍然完全的被爱，而且是可以被爱的，直到永远。最后呢，是无论我有什么样的情况或失败，实际上我都有能力去改变，变得更加的成熟。测试我不测试了，我觉得时间不够，要做呀，一定至少半小时以上，真的啊。所以这个不用着急哈，我举一个例子，我用这个时间。那这个情绪，这个价值，这个自我价值是作为调节情绪一个非常非常有效的一个方法。我儿子现在19岁。20吧，他是2000年1月1号出生的哈，所以你就大概知道我多大。我没有想看上去这么年轻哈，但是自从进了主以后，我是觉得，就是当你完全进入到神里面，每一天有很深的相交的时候，这个皮儿是会变的。给你生讲哈，那孩子现在19周岁，当他上初中的时候，我再开始讲这一套这个材料。那当人有情绪，有三个最主要的，最主要的哈，不是，我不是说只有这三个，最主要的原因是不被爱、没有价值和不被尊重，不被尊重，三个主要的。那我只能是 focus 在这一个价值上哈。那他有一天呢回来以后就特别生气啊，我从他上初中的时候，就每一天他要住校，在北京，我们住在东城，他在西边。所以呢，他一周回来一次，一周回来一次呢，这一次的时间就是我们两个人，爸爸负责外部的这个生活起居啊，打球啊什么的，父亲是一个特别爱运动的，足球、篮球、乒乓球、羽毛球、轮滑，还游泳等等的，全是爸爸教的啊，做饭、吃饭等等的那些爸爸来负责，妈妈呢，按儿子的话说，负责他里面的成长啊，和他一起灵修，和他一起来疏导他的情绪啊，因为在国内这个学校。多少是大陆来的？我想，哦，真的哦，不多。OK 啊，所以在国内的这种学习上的压力、人际关系上的紧张，两位、三位加上我啊，所以呢，会给孩子情绪上留下很多很多的一些垃圾。所以我回来以后，最重要的要做的是清理他这一周的垃圾。原来小学的时候，天天见，天天见，很简单。你清理好了，你能够感受到他的情绪健康，这个人健康，他和神的关系也是很健康的。但自从上了初中以后，住校了，离着远了的时候，我会发现整个的暑假2个月，我会把他调整的比较好，他的思想、他的做法等等。开学好的时候坚持1个月，
不好的时候，大概两三周就崩溃了，就被这个世界给吞了。啊，你就会看到他会被周围的人去影响，去他在学习他的，他就把他自己的那套价值的东西就放下了。长话短说，他回来有一次呢，这个就特别生气，生什么气呢？他说老师冤枉他，为了一件什么收作业的一件事情，好、啊，他是班里的一个干部，为一件收作业的一个事情呢，老师就冤枉他，冤枉他以后，他就特别特别的生气，而且呢，他回来他不说，我能看到他那个表情是不对的，我就开始问他就是调节情绪的这一段哈，我现在讲得很快，但是就光那一段躺在床上和他说话就能将近耗到一两个小时哈，要把他里面的东西讲出来，讲出来之后你再给他分类，再给他讲。那讲到这儿了以后呢哈，我只能长话短说了哈，我说人有情绪三个原因，你告诉我你是哪个原因啊？他好生气，特别生气，十二三岁左右啊。我说你不被爱吗？不是，还不晓得他爱我呢，那又不是我爸我妈啊。然后那个不被尊重吗？有一点点，嗯。然后呢，我说还有一个没有价值，你是不是觉得老师批评你以后，你觉得自己特别没价值？对，就是那感觉，我特别觉得没价值。然后他说的我这个五六不是的，就是根本不像是个人的，气死我了啊。那然后呢，我就给他看，我说人这个有四个误区，你觉得在哪个误区当中哈？那咱就回到头上哈。那你说孩子在哪个误区？我说你是被你说在哪个误区？我说人有，对了，对，我就给他拿出来，我说宝贝儿，每一个人，无论老师怎么评价你，无论这个世界怎么说你，这是一个核心。从他三年级我就给他固化这个观念，无论别人怎么讲你，都要知道自己是独一无二的，你是特别的，你是上帝特别创造的一个孩子，你是有他的形象的，你是奇妙的，你虽然做的错，你都是被爱的。我是从三年级就开始内化强化他，我就让他天天小孩子嘛，叫他去说常说以后，他内化在这个里面。我说来，你先强化一下妈妈曾经跟你说过的，是不是独一无二的？我是独一无二的，我是特别的，我是啊，很生气的那样在那儿讲。你知道他那个情绪在那儿的时候，他就没法正常的思考了。那我说好了，我们当你有情绪，你也找到你情绪的根源了，那一定是有错的地方。四个错你自己告诉我，他就在那拿着去找，认可误区啊。这个老师没有给我足够的认可，尤其是我做的对的，他还说我做错了哈。在那种情况下，我说认可误区没错，是老师没有给你足够的认可，而你的期望也是放在他的认可之上了啊。那既然这是个误区，误区是什么意思？误区就是错的，你在用他的错，说句更通俗的话来惩罚你自己。那他既然错了，你就要从那种错误的情绪当中，你要走出来，你要坚持你自己正确的东西。你是谁？是他说了错，你就一定错吗？和，这是第一层。第二层，我说老师说错的时候，那你也要拿过来去衡量，他到底说的对还是不对。那对，我们就做改变那一块，如果错，你就把这个错的要拿走，就不要再去挟持你，不要再去影响你。我最喜欢的青少年儿童施工就是你说什么他听什么，他听他就跟着做，然后呢你就看到这两三个小时哈，我只能跟你讲两三分钟，你就看到那个脸儿原来怔怔的很痛苦的时候，慢慢慢慢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在开了，因为他的这个思想在改变，他的思想在改变，他的情绪就在改变。因为大家如果有这个反面的话，大家知道那 ABC 的治疗理论吗？ A 是刺激， B 是情绪， C 才是情绪，A 是刺激， B 是思想诠释， C 才是情绪反应。所以不是说刺激来了你就有情绪反应，刺激来了是你的思想来决定你的情绪，而不能你把这一块生生的去掉，一刺激来了你就生气，刺激来了你就 depress， 刺激来了你就消沉了，就焦虑了，是你取决于怎么样来看待这个环境。而这一块是和我们的信仰结合是最大的，神改变的就是人的一个心思和意念。好，所以呢投到以后呢，他就说妈妈这个东西太好了，他就把它都抄下来，抄两部分，一个是三条腿儿，
然后呢，三条腿的内容，再一个是四个误区，贴在他的铅笔盒上，天天看，天天看。所以你在见我的孩子的时候，我没有带照片哈，你就会看到这个孩子还是比较就是很健康的一个孩子，他会去分析。他会去看这个环境，他也会看他从小的时候带他是读圣经，他也去看圣经当中的这个箴言书三十章，一天一章，我带他读了好长的时间，会分辨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人的反应是怎么样的，对还是错。好，那接下来呢，我是到二十五啊，还有十五分钟，
三点二十五。
对对，我记得三点二十五，对吧？那然后呢，我们最主要的是看一下怎么样来去处理误区的测试啊。先我就用这个例子带出来，然后呢解决，最关的是解决。好，解决的时候真的是需要祷告，没有别的办法，需要祷告，需要你明白这一套真理，需要你经常内化在当中，是不断的去实践实践去应用的时候，尤其是遇到这样的情况下，你得胜过一次，你就能够尝到一次的甜头，之后你接下来你会越来越感受到它的这个实用性特别好。第一个，你首先是识别，你说这些不健康的情绪怎么造成的，是我们打小的时候相信了来自于长辈也好，有权柄的人也好，给了我们一些谎言，你很丑，你很笨，你很傻，你怎么这么慢，你等等等等，这些都是我们的行为表现出来，被人好像抓住了这种把柄，然后再来论断你，再批评你，他们本身也不健康。所以怎么办？我们首先知道，我们自己改变，我们才能造福下一代。我们自己先改变，我们自己先得医治，然后回到家里面去。我们在家里头不做这些的时候，你这个家伙越来越健康，越来越健康，越来越成为讨神喜悦的一个家庭。好，所以第一步先识别，识别就是你要知道曾经在原生家庭当中你相信过哪些谎言，你被错贴过哪一些标签儿，被贴标签儿。我们天天真的被贴标签啊！你看过那个叫胖哥的故事那个动画片，胖哥的故事是一个那个唯美客人，一个小镇，真的、
哦、看过，
对，没有时间了，看过哈，有看过的，对对对对啊、那一群小人呢，他们每一天做的就是彼此贴标签啊，你很傻，你很笨，那个小胖哥呢就是最笨的一个，什么都做不好，所以呢他浑身贴的全是各式各样的标签，他是个木头人，木头人贴的全是一个标签，所有的镇上人做的都是这个事儿。然后当你做的好的时候给你贴一个星星，当你做的不好的时候给你贴一个灰点儿啊。所以那个唯美客的那个主角身上全是灰点儿，他就非常的自卑，走在哪里都是这样的，然后看人都是那样的啊。一直到有一天镇上来了一个小女生，没有标签，而且就是完全的是原木，非常自信的走过来。然后呢，大家都看着他，哇塞，这个人怎么和我们不一样？他身上怎么没有标签呢？他为什么不贴标签呢？然后呢？
因为他不接受那个标签。
对，因为他不接受那些标签。最后呢，那个小胖哥就找到他，为什么你身上没有呢？他说：“那这样吧，我带着你去见那个伊莱，这个伊莱就代表着天父，造他的那个天父，那个窑匠，带到他那儿去。然后呢，带到他那儿去的时候，哇，一看那里全是刀子、斧子等等那些，就是造人的那样的，造这个唯美客人的那样的一些工具和一些材料在那，他就很害怕。当他要跑出去的时候，这个伊莱代表的是上帝，一下抓住他，说：伊莱，我等你很久啊，那个胖哥叫什么来？我等你很久了，哎，那一句话真的很触动，我等你很久了，你终于来了，你终于来了，哦，他就吓得，哦，是那个露西亚，是露西亚叫我来的，啊，是露西亚把我带来的，啊，他就说拿过来一个，哇，你身上有很多的灰点啊，他说是，他们给我贴了很多的标签，他说从现在开始，你不要再管别人怎么看你，你每一天都来看我，让我告诉你我怎么看你。然后当他不再去接受别人的评价贴标签的时候，他身上的灰点就开始崩，自然就脱了一个，他再去成长的时候崩，第二个又脱落了，越来他身上的灰点越来越少，就恢复到神最初造他的时候是原木的那个状态。这个动画片 特别值得看，而且还挺特别，还特别值得成年人看。嗯，胖哥的故事啊，伊莱的故事，或者是叫唯美客人，你搜一下这个名字，唯美客人的故事还是伊莱的故事。 OK， 那第一步哈，先去识别，识别就是说你曾经错误的贴的标签是什么，这个标签实际上背后都是一个谎言，它是在论断别人。我们被论断的时候和我们去论断别人的时候，我们被论断的时候是被贴，我们论断人的时候是贴别人啊，都会在我们的内心当中产生一种错误的，一种非常错误的观念，这个观念就是我们曾经说的这四个陷阱。所以呢，一定要把这个你曾经别人给你贴过的标签，错误的那些东西是什么，你要找出来。找出来是我要弃绝它，我不能再相信它了。你相信谁，你真的是属于谁。我们相信神，你真的完全相信的时候，是不一样的一种状态。第二步是饶恕，为什么呢？医治的一个原理，最重要的一步是饶恕。第一步是饶恕，这是一切的自我价值的伤害来自于绝大部分原生家庭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来自于别人的互动当中对我们不正常的错误的评价和论断造成的，那就是一种伤害。当伤害来了的时候，第一样做的事一定要选择饶恕。饶恕是另外一个很大的课题，饶恕不是复合，饶恕就是我选择饶恕，我单方面的从这种牢笼和捆绑当中出来，而不是去和这个人一定要复合。我选择饶恕，就像神饶恕了我们一样，他赦免了我们1000万的罪，我们要把那欠我们20的30的那些，我选择饶恕。选择饶恕有一个属灵的一个反应，就是那种瑕疵，我们都有这种属灵灵界的一种征战，那种瑕疵当你选择饶恕的时候它就会放开的，很奇妙。嗯，你说什么？死亡
释放
OK， 释放，对对对，是一种释放，就原来是一种瑕疵，一种释放。千万别小瞧这个祷告，饶恕又是另外的一套，所以我就没法再讲那个了哈。所以呢，我选择饶恕，你不期望他做什么，你是选择饶恕，为自己的那一点点要负责，因为一个巴掌拍不响啊。很多的时候都是小的时候不听话，是我们小的时候被父母批评指责论断伤害了，但是很多的时候也是因着我们悖逆不听话造成的这个情况。所以你不能只看别人的错，你必须要双方的都要看。第一步识别，第二步饶恕，第三步你要弃绝谎言。我一定要把这些弃绝掉，也就是说我不再相信他所有的那些曾经错误的批评过我论断过我的那些话，我从现在选择不再，我弃绝他。嗯，我不要了，说白了我不要这些，我不再去相信这些了。我相信的就是一开始的那个，我是独一无二的，我是特别的，我是有价值的，我是奇妙的，我虽然有缺点还是无限被爱的。我相信的是这个，就是这个内化在心里当中，你走出去，现在你可能碰到一个人，又可能回到家里有人批评论断的时候，你很快内心当中把这个拿出来的时候，你就不去 take in 他所说的那些，因为那些就是谎言，不再去接受假的东西，只接受真的，弃绝谎言。第三个，请求上帝破除谎言的能力。对我们的一个影响力，求问真理，真理是什么？用真理代替谎言，这是一个框架，是需要具体的例子，具体的来对付的。这是一个框架式的一个祷告，就是给到一个structure 和你的一个 direction， 然后呢，你具体的情况具体要做，而且是要接受真理。接受真理就是我说的，就要把这些内化在心里面，内化在心里面变成一种信念。你做的再不好，一定要做祷告，神，我知道我做的不好，但是你还是接纳我。你做完了这样的祷告，你内心会有巨大的平安，因为这是真理，神就是这样对待我们，不然的话你自己在折磨自己。建立一个健康的一个自我形象，我看大概就到这些哈。对对，好啊。最后一部分啊，建立一个健康的自我形象呢，完全的爱和接纳尊重自己。
也就是经常说的是，当你做错的时候，你接纳自己，真的是需要自己接纳自己。你自己不接纳自己的时候，你自己活在自己折磨自己的那种空间当中，自己知道自己的状况的时候，我们就是罪人，做错事是很正常的。神都接纳你，难道比神的意义还大吗？你不能接纳自己，接受教训，做错了改，然后叫英文叫 let it go， 翻篇再继续往前。你要不然总是把脑子放在那些事情上，很消耗人，非常的消耗人啊！完全的接纳爱和尊重自己，然后呢，这是取决于要有这个，你明白这个自我价值归属感啊，价值感、意义感，自我价值的三条腿哈、啊。经常要不断的肯定真理，而且呢，你不当肯定，你是要活出来。你越活出来，你就会越内化这个真理在心里面。你活出来了，是你行为上已经从心里面发出来，走到行为上了，然后你就会，这就是一个内化的一个，就是你内化在里面了，你才能够行出来，你就会越来越，越来越反过来内化在心里，因为你尝到这个甜头，你看到这样是对的了，那你就知道下一次遇到同样的情况还是这样去做的时候，你越来越养成一个习惯，三七二十一天养成一个习惯。肯定这些事实，有意识的啊、经常用简单的话说，就是即使别人批评你了以后，你也会说 OK， 谢谢你，谢谢你这一点和建议，接受别人的称赞，也接受别人的批评。永远是承认我们是上帝所造的、所救赎的孩子，肯定这个身份是被宝血洗净了的，和在加拉太书上说的，神看我们是替代基督的，神看我们是好的、是完整的、是完美的，不再是看我们支离破碎的了，这点是很重要。所以找出来圣经当中积极肯定的那样的一些篇章，而不是否定的、给人定罪的那一些，坚固真理，消灭削弱谎言和与上帝同行啊，给自己仁慈和恩典，别对自己太苛刻，让自己多感受点爱，多感受点爱，想吃什么就吃，想穿什么就穿，不要这么苛刻的，哎呀，省了一点点钱，然后呢，让自己身心灵受很大的痛苦和折磨。啊，你记得那个有那些故事说，那些妈妈们比较以前比较这个穷的家庭当中，那些妈妈们都是给孩子说，哎，我省吃俭用的，我不吃不喝啊，我这个那个都是为了你，都是为了你能够好好的成长。那孩子长大了不领这个情，你吃你的，你喝你的啊，你就是不吃不喝，你也没有给我影响到多么的好，反而给我带来很大的精神上的压力。所以自己爱自己很重要，真的，想吃吃，想喝喝，想玩玩，想乐乐哈。常常而且肯定自己，我们的行为呢不能够，就是永远知道我们的行为不代表我们的价值，和我们的信仰是应该已经从旧约走出来进入新约了。你会发现旧约的时候是以行为为标准的，进入新约神对待我们是以恩典为标准的啊，所以人和人之间变成了一种饶恕、接纳、包容、恩慈，而在旧约就不是这样了。你有了罪，上帝立刻对付，有了罪大餐立刻那个洞就打开掉下去的，那不是，现在已经不是这样子了。好，所以从旧约走出来，别再像那个法利赛人这个用好与坏、自以为意那样的一些方式对待自己、对待周围的人。还有十分钟，嗯，你往那一站，我就知道什么意思了。当坏事或不愉快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呢，要肯定自己，你不是无助的，也不是被动的受害者，可以选择怎样处理，做一些什么。嗯。什么意思呢？一方面你要肯定我是独一无二的、特别的。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呢，也不要陷在当中，要去该寻找一些帮助，就去寻找一些帮助，在这个地方，就是既要有理论上的支持，来信念上的肯定，同时我们也要做一些什么事情。当坏事和不愉快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哈，那上帝的工作是祝福，但是我们如果不愿意接受的话，我们就得不到这些祝福恩典。我们必须要接受上帝的施予我们的祝福，无论这些祝福是通过其他人、通过话语、通过环境，
还是直接放在我们心里面的，然后我们必须立刻来感恩的啊，来感谢他，把祝福与别人分享，别人认识这位上帝啊。那我们有责任建立我们自己的自尊，自尊不是你不付出任何努力上帝强加在你的，如果你的父母曾经正确的对待你，而且肯定你的自尊，那么现在会容易很多。这就我从小教育孩子起来，我理解到这一个很，他就会生活当中容易了很多。但是我的原生家庭是受伤害特别特别大的时候，我是经历了2到3年的医治才走在这种正常正健康的自我形象当中的时候，我就知道我的这一块就很难，就比较难一些。也就是现在我们必须负这个责任，就是说肯定自己的价值和活出自己的这个价值，和怎么样是来利用这个我们所知道的影响价值的四个误区，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你不断的去有意识和检索反省和去应用，来慢慢的形成一个正确的3期21天，养成一个正确的习惯，在这个自我价值上可能需要很多的21天，因为这是真的是需要一个内在医治的一个过程，这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哈。我的联系方式，我没把电话放上，和你就记我的 email 吧，你需要这个需要他的话我可以给你发过去。还有9分钟，感谢主，这个时间还好。有什么问题？哦，怎么放大一点？好。这样行吧？好 ，OK。我还是用的富乐的这个邮箱，所以 ，OK， 大家可以，你需要我把这2份都可以给大家讲。只有12份怎么发呀？我实在是我很为难，所以2人1份，可是你要不认得呢？
就是你一定要找到认得的。我不用，我回去打印好了。
啊，对，我发给你可以打印。OK， 我放在这儿，你们自己拿了，我就不给什么。什么？
需要照片
吗？照照片。
家里没有打印机的先拿吧。
嗯。然后，安静的时候做一下测试，它有一个分数的。好，它有一个分数。我还是说，你做完了做的时候祷告，做之前祷告，做之中祷告，做之后你还需要祷告。不要太 take personal 的啊，我的自我价值怎么这么低呀、啊？你越这样，你越在否认自己。和你就找出来你哪个地方可以提升的地方，你就去在这些地方上去提升去改就 OK 了。知道，但是做不出来。
做不到，或者我是坚持不到。
对，所以我自己的，我经常的 practice 是什么呢？我们不是有那种 sticker 吗？你今天所学的功课，你今天要提醒你的，你必须要写在那，贴在你能看得见的地方。我们妄想越来越大，这是我自己用的方法，就是想各式各样的小方法，能够把这些正确的印在心里面。我家里原来贴的到处都是，你会贴的，有一些你就认识习惯了，内化了之后，你就可以把那张小的揭下来，这是一个很有效的方法。就像你知道的，你知道的怎么叫知道？你得活出来，你才叫真知道。如果你还没有活出来的话，你仅仅是在这儿，现在应该知道是在这儿，你只有从心里面知道了以后，你才能够走到行为上手上。
比如很简单，知道自己要
走。哦，
比如知道自己。因为有情绪的问题，就是控制不了自己的脑子，但是很多年呢，那还是这个样子。
我觉得明白，我觉得这样的问题呢，我从根儿里面给你一个回应。根儿里面回应是什么？就像减肥的问题、吃的问题，我刚才说情绪的问题，对，你听我讲。对，对了，你知道为什么呢？就是人的，我刚才提到人有5种内在需求。当你这个需求没有被满足的时候，你会用外在的东西来满足。 但是人的内心只有神能满足。所以我最最最最强调的是，你和神建立那种很深的关系。你每一天的灵修，这些是基础，就是你和神真的进一个，你能不能安静？每一天要有20分钟和神的安静的时间。你在不光是读经祷告，读经祷告是另外的，你这个安静的这个做法 practice， 你能够从神里面得到非常大的心灵上的满足。当你心灵上的满足被满足的时候，包括什么呢？安全感、接纳、关注和和信任，还有一样。我有时候会忘一样，就是你这一些是具体的那种人的内在需求，你满足了以后，你其他的东西的需求就少得很多很多。
那你的意思是，就是冥想
你怎么定义？就说是我一般的，我就说我自己了，我一般的是除了读经祷告，我一定要安静。安静的定义是什么呢？你只思想上帝，不思想任何的事情，不是脑袋空白，而是你天天越思想他，你越像他，你越像他，你而且越有能力从他那边上来，而且是让你自己的身心灵这种除去那种重担，除去那种压力，很有效的方法。安静大家做吗？你要做的话，你就知道，就是你找你最舒服的方式坐在那儿，然后呢，你或者是听一脚，没有祷告，你就是安静在想他的话。耶稣基督他走在人群当中，那个血漏的妇人从后面去摸他，你把你自己想成那个人，然后耶稣基督回个头来说的那句话，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就你每一天要思想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和他所说的话的时候，你每一天的这个生命的成长，加上读经祷告还有敬拜赞美。我自己特别喜欢的是安静和敬拜，你插上耳机听着那些敬拜的诗歌，天哪，你就会能进去。这是需要，这是另外一个大的课题需要讲的，这是安静的那个部分，这是一切一切的基础，在上才是用到这些一些心理学的技巧。
你不是讲那个
是个3天的一个培训，完完整整的，这是我做了好多年的，然后现在我有全套的400多页呢，不可能。
你有没做这种训练的3天这种课程？
我做过，但是现在我教会太忙了，我就没有时间了。我做过，我在那个还有2分钟，我在那个佳音社，你知道吗？佳音社，我在佳音社做过一期，然后后来我实在没有时间了，我就停了。但是很有帮助，是信仰和这个结合在一起的。千万别把心理学想的特别的好像有效、有果效、有什么，不是那样的。还是神的道是最重要的，人和神的关系是一个基础，在这个关系上，神人基础是一个基础，在这个关系上，人人的基础和亲子方面的关系，这是一个顺序，要从这儿起来。你只是用这些技巧啊，你会用着用着就，它没有根，你就会越用越枯竭，你就会越用越觉得不管用。所以我永远的第一部分开始的是信仰的问题。很多时候先纠正信仰的问题，你和神之间的关系的问题，这里发生的大问题，那你再往下，心理问题发生是很正常的。或者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当我们和人和人发生关系的时候，信仰上一定和神的关系肯定是有关系，有问题了。所以这是我的一个非就是 indirect 的一个回应，就是当你说有那样的一种情况的时候呢，就是因为你的内心没有得到满足，你是用其他的方式来满足。就像有的人心要得到，就是没有得到满足的时候，有的人是觉得暴饮暴食疯狂购物，或者是很乱的那种性生活，青少年现在他都是要满足一种内心的需求，被认可、被接纳、被关注。被认可、被接纳、被关注和安全感和被信任，他总是在内心当中要满足五种需求。当他不知道是用神来满足的时候，他就用外界的食物、性、疯狂购物，有的就是狂吃、抽烟、喝酒，就用这一切外在的东西来满足内心的需求，方法就错了。然后只有和神的关系归正了之后，再加上一些技巧，那是非常有效的。这是信仰和心理学加在一起的一种辅导。我的负担是交给大家能自己辅导是最好的，因为神是最好的心理辅导师。你和他有了关系，你再有这些技巧的话，你真的不需要找那些人。
人是靠不住的。我们来祷告好吗？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每一个人都是你造的，在座的每一个人你都知道，我们的头发你都数过，我们或站或立或躺或卧或坐在每一个位置上，上你都知道。主，愿你来恩待我们今天来到这的人，我也知道是大家需要这样的一个课程的，无论是报自己还是报别人，神你就在我们内心当中做那无人能做的工作，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于你的，我们是独一无二的特别的，不用世人的眼光来看我们自己，是单单用你的眼光来看。当我们游走在四个误区当中的时候，神用你的慈生爱所亲自的把我们从里面拉出来，让我们不再相信谎言，让我们选择去饶恕那些伤害我们的人，让我们撤去这一切的辖制和捆绑，进入到你为我们预备的生命的丰盛的那样的一种阶段和境况当中。感谢主，感谢你，赞美你，一切的荣耀颂赞权柄归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OK， 好了，谢谢。然后我有微信，我一般的会有微信联系，所以可以。哦，我都忘了录音了。好的，谢谢。